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刚刚看到那些小朋友献诗，真的非常可爱啊！我想我刚刚注意了一下，每一位家长啊，都盯着他们自己的孩子看，然后都脸上露出不时的露出那种很这个满意的笑容。我想这就是父母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我们没有自己孩子在上面，就会看一看说，哎，他们唱的整不整齐啊，动作够不够好啊，够不够熟练啊。但是父母看到小孩的时候，不管他们在唱的怎么样，他们都会发出了由衷的欣赏。这就是天父看我们的样子。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看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这个人够不够属灵啊，他读经度够不够啊，他祷告的怎么样啊，他的行为是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啊，我们会这样去看人。但是想一想，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看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每一个寻求他的人，他都会觉得好可爱，好珍贵，他好满意。所以我们也常常要学着用我们天父的眼光来看彼此，因为我们是神的这个身体，我们属于同一个家里，我们彼此是弟兄姐妹。我们当神如此欣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权利去批评他？有什么权利去论断他？神如此爱他，难道我们不该更多的去爱吗？从我们几个礼拜以前，我们开始在讲这个新的系列《灵魂的苏醒》。我们说，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目的，是要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因为我们人活着的时候，常常因为这个外表的行为，因为这个环境，我们忽略了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灵魂。所以大卫在诗篇23篇里面说到说，神你是我的牧者，有一件事是什么？你会让我的灵魂苏醒，所以我可以跟随你走义路。我们讲到了灵魂，它是一个看不见，却又是一个很真实，它跟我们的身体有不同的需要。我想你们大概以前听过很多有关灵魂的故事。我小时候在大陆长大的时候，那个很小的时候看那个电影《聊斋》，看完了过后家都不敢进了，房间的灯都不敢关，因为想到那个什么灵魂啊、鬼啊，这个汗毛都会竖起来了。后来来到美国，看了一个电影叫做《Ghost》。我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得奖的电影。哇，看了那个电影过后，觉得灵魂好浪漫啊，觉得那个灵魂每天就是拿着那个做那个陶瓷的那个墨在转来转去，那个灵魂就会这样摸着你，哇，浪漫到这个极点。从那觉得说灵魂真的是好东西。但是自从我们读了圣经过后，你会发现主耶稣其实经常的提到我们的灵魂，也经常的提到我们灵魂的去处。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你们刚刚读到的那个故事，是我听过的有关灵魂的最真实的故事，也是最可怕的故事。它真实，因为它是从一个这个从天上而来的神所讲出来的，他是那一个去过阴间又从死里复活的神所讲出来的。其他人讲的这些灵魂的故事，不管是可怕也好，不管是浪漫也好，他们都没有看到过，不过是自己编出来的。那今天讲这个故事的人是真真实实知道我们的灵魂将来会去哪里，会怎样生活的人，所以他讲出来的是绝对可信的，我们关于我们灵魂的事情。他也是最可怕的，我听到最可怕的灵魂故事，那比聊斋可怕多了。聊斋讲来讲去讲那些狐狸精跟我们都没关系， 但是今天这个灵魂故事是在讲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你的灵魂将来会怎样？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将来。所以如果今天你来对照你的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在我准备的时候我都觉得毛骨悚然，因为我会在这个故事中看到自己。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去为别人想，不要去为别人想，为自己想，我们当如何预备自己的将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会为我们的退休预备，我们每个人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存钱 401k 退休计划，我们都准备得很好，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退休。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有一天会退命，就是你的命会没有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那一天，你有一天你会退命，有一天你不能活在这个世上了。你为你的灵魂准备了什么？你的灵魂有没有 401k？ 有没有灵魂的这个基金？我们来看今天在这个故事中，主耶稣来跟我们描述说，人的灵魂是在怎样一个过程中，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中，怎样当我们死亡过后延续下去。这是一个真实的灵魂的故事。我们刚刚读了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大概的这个故事的情节。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给我们有两个主角非常强烈的对比，一个是钱多的花不完的，每天 party 都来不及的，一个是穷到到门口，每天连每天的饭食都没有着落的，两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但是我告诉你，这只是人看得见的部分。这个故事的这个本意不是在对比人的财富。这个故事的，你要把这个故事看成富人通通进地狱，穷人通通进天堂，那你就大错特错。因为这个故事不是在讲我们人生外在的财富、环境、生活方式。这个故事在讲灵魂。他在讲这个灵魂，他说是有这两个人，一个是财主，一个是叫拉撒路。这两个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灵魂有一个是神所认识的，有一个人的灵魂是神所不知道的。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呢？反映在哪里呢？他介绍这两个人出场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叫财主。一说财主，我们都知道他就是钱很多的人才叫财主。这个人的特色，这个人被人所认识的就是他钱很多，所以他叫财主，他不需要其他的名字。你到哪一个，到他们那个村庄一问，你们这个村庄的财主是哪一个，大家马上就指给你看，他不需要其他的名字了。但是有一个人是讨饭的，这个讨饭的他人家也可能知道他是谁，但是呢不会每个人都认识他，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个名字叫拉撒路，表示说这一个人神认识他。他虽然没有钱财，他虽然没有事业，但是他有名字。我们说在这个圣经里面，当这个摩西要求跟这个神亲近的时候，神说什么？我按照你的名字认识你。表示说当神知道你的名字的时候，神是真实的认识你。这个财主我想不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你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他还认识亚伯拉罕了。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财主他能够认识亚伯拉罕，表示说他也是一个认识这个圣经，读过圣经，上过会堂，听过讲道，他也是一个以色列真的这个犹太人的后代。他认识神，但是神却不认识他，神却不认识他。我们说认识，我们认识哪一个人重要，还是 这个一个重要人物，是我认识他重要，还是他认识我重要？都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认识我，对不对？像我们每个人都认识伊丽莎白女皇，她认识你吗？这有没有她认识的人可以举个手？我们等一下可以采访一下。我们神，这个对于神来说，我们有很多关于神的知识。这个财主可能关于这个圣经的知识比这个讨饭的多得多，可能他听过很多的道，他 也去这个会堂，也读经，也奉献，他都做了，但是他却没有跟神那种真实的关系。所以虽然他知道神，神却不认识他。而这个讨饭的，他也没有讲这个讨饭的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日常经历，我们都会知道说，在一个困境中的人，他会自然的常常依赖神，常常的呼求神。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是神认识的，有一个是神不认识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灵魂。我们可能有各色各样的这个人生，各色各样的事业，但是人的灵魂只有两种，一种就是神所认识的灵魂，一种就是神所不认识的灵魂。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变成神所认识的，所以神他给我们救恩，他给我们圣灵，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所认识的那一个灵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有自由选择的意识，神可以给我们，我们要不要？但是神告诉你说，他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认识他。但是这个恩典有一天会到期，就是到你死亡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改变了。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灵魂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了。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是这个主角，这个故事的两个主角，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想在座的都是有神知识的人，但是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神认识的那一个吗？我们是我，只是我认识神而已，还是神也认识我，神也知道我的名，神也按照我的名字认识我？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个故事的听众是一群法利赛人，这是如果你们看这个这一段这个经节的前后，你就会知道这是这个主耶稣在对于一群法利赛人说话。他说这一群法利赛人，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自以为义。他们在人面前，他们喜欢得到人的称赞，他们看重人所尊重尊贵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前面就提醒过他们，他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是知道的。他说，你们在人面前那些表现，对于你们在神面前一点帮助都没有。如果你在就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就是为了得到人的这个人的羡慕，他说你做这些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无用的，因为到时候神会看到的是你的内心。他说，因为人所尊贵的，在神是看为珍物的。他告诉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和神的标准差很远。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到底是要追求一个人所羡慕的，还是神所羡慕的？他说，这个你要好好的去想一想，因为这两个不重叠。我们常常希望说，这个是常常有人说的，我们生前做财主，死后做拿撒路，这是我们一手抓住世界，一手抓住这个灵魂，我们希望这样。但是我告诉你，主耶稣常常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是不可能的，想都不要想。如果你这样想呢，你就是在抓住世界，你就是在骗你自己。因为他说，人所尊贵的是神所恨恶的，这两个标准是差得非常远的。他说，你如果说我在人面前假装我很敬虔， 我很虔诚，我只是口中出来的都是圣经的话语，但是我的心却跟随世界的时候，他说你到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所审判的是你的心，不是你外表的表现。我们看到说这个圣经中间很多认识神、被神所认识的人，他们愿意放弃人所尊贵的东西，去选择神所看重的。我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罗。保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曾经是一个何等尊贵的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这个最有名的大学出来的最上好的学生，他何等尊贵的地位。但是他说，当他信神了，跟随神以后，他看这些如粪土。我们上次讲到，我们有时候也看什么东西为粪土，我们就舍不得放掉那个粪土。但是这个保罗却，当他看为粪土的时候，他真正的就放弃了这些所有他看为粪土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觉得不是挺好的吗？如果说做一个尊贵的人传福音，说不定来听的人还多一点呢。保罗认为这所有这些东西会阻挡他认识基督，所以他愿意放弃所有的这些地位、这些财富，做一个很清贫的人。他用自己的手来支帐篷养活自己，以至于被哥林多人看不起。我想现在读经读到哥林多后书的都已经知道，对不对？他们觉得说，人家有名的演讲家都是来了过后，大家把他这个服侍的好好的，你这算什么？自己来了还要用自己的手做工来供自己。他们觉得他这样是没有地位。但是保罗也讲了，保罗也讲了，神所看重的不是人所看重的，我们不需要从人那里来的推荐，我们有神知道我所做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标准和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骗自己，如果我们采取人的标准，我们就会追求人世界上的东西。我们要是真正相信神，去真正去追求神所尊贵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所以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们到底是想得到人所尊贵的，还是神所尊贵的？我们每天的时间是花在人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上，还是神所看重的东西上？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能力都花在哪一边？我想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会知道，这是主耶稣在提醒这群法利赛人，你们认识神，但是你们的行为是不是和你们所认识的、所相信的是一致的？接着主耶稣再讲这个故事，这两个人，一个财主，一个讨饭的，两个都会死。我们都知道人人都会面临那一天，不管你有多少钱，你也不能避免这一天的到来。当这两个人死了过后，他就说这个财主就是在这个阴间所受痛苦，在这个财主在阴间所受痛苦，看到这个拉撒路是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中。当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是他告诉我们阴间是真实的，他不会编一个故事来讲，他不会跟我们讲一个聊斋故事，因为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避免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避免受到阴间的痛苦，所以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那个痛苦，那绝对不会是救我们脱离一个想象的痛苦、虚假的痛苦，不可能。他用他的生命换来我们这个出路，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阴间是真实的，阴间里面这个地狱的痛苦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不是我们想象的，不是我们吓大家的，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提到说，当这两个人来到这个阴间的时候，有一个人是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中， 一个非常舒服安逸的地方。有个人是在痛苦之中，他是在这个痛苦之中。那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在痛苦之中的这个财主，他说开始说话了，他开始提要求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那个财主，你在那个地方，你会先要求什么？我觉得我当时在仔细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我第一句会说，哎呀，救命啊，太热了，赶快把我从这儿捞上去啊。但是你看这个故事中，这个财主并没有要求，并没有要求离开，他并没有跟亚伯拉罕说赶快把我从这儿移走，他也并没有说，神啊，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悔改，你现在再饶我一次吧，把我先拉上去吧，都没有，他都没有，没有要求离开，没有希望悔改，他只说什么，哎呀，我太热了，我太热了，这个感觉好难过啊。看出他从来就是以他的感觉为标准在生活，这是不是我们生活中的自己？我们常常在生活中，我们做事为人，常常都以自己的感觉为中心，我怎么感觉好我就去怎么做。死亡不会改变我们的灵魂，死亡只会让我们的灵魂继续。看这两个人死了过后，他们的灵魂并没有因为死亡先休息一段时间，继续。你看他这个故事在讲，主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从死亡，从这个世界到阴间是连续的。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 你把你的灵魂造就成什么样，你到了阴间你的灵魂继续。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感觉为中心，今天我生活就是为了感觉好，感觉舒服，我就是为了我能够感觉到我很享受享乐。如果你是以那个为中心的生活的人，你到了这个阴间过后，你仍然是那样的灵魂。这个财主他到阴间没有想到说神的这个旨意是什么，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景象，我是不是应该可以还悔改，我是不是能够呼求神，这不是他生活中所做的事情。在阴间他同样也不做这样的事情，他只是说我感觉很热，所以呢你就拆这个拉撒路来，你就打发这个拉撒路来帮我清凉一下，因为我很痛苦，所以他应该来帮助我。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虽然这个拉撒路已经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中了，这个财主仍然觉得这个拉撒路是他门口讨饭的，他没有这个感觉说现在审判已经临到了，所以他跟这个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讨饭的叫过来，叫他来给我拿点水来，让我舒服一下。我们看见说，当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他看旁边所有的人都是可利用的人，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关心一个人，去爱一个人，因为他没有神在他心中。当一个人没有神在他心中的时候，他的爱就是那种自私的爱。我们说人真正的爱是从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过后，人类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一种舍己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在这之前，在主耶稣来之前，我们人类对这个爱的定义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我就爱，我就爱这些东西，从来没有想到爱是一种舍己。所以这个财主在他这个心中，虽然可能他也读了圣经，他也知道亚伯拉罕是谁，他也知道人在这个阴间会去亚伯拉罕的这个怀中，这是犹太人的一个 传统。犹太人认为人死了以后降到阴间，在阴间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炼狱，就是现在这个财主所在的地方，一个部分就叫亚伯拉罕的胸怀。那人在这个阴间里面就会去这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当这个财主来到这个阴间的时候，他马上就看到了这个亚伯拉罕怀中的这个拉撒路，他马上就认出亚伯拉罕来了。他认出了亚伯拉罕绝对不是凭他的外貌，这个财主没有活2000年，不知道亚伯拉罕长什么样子的， 他绝对是根据他所熟悉的这些会堂中的教导，犹太这个文献中的教导，他知道说在阴间里面那个人应该是亚伯拉罕。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死亡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灵魂。在这个当这个财主进入这个阴间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也觉得说，亚伯拉罕啊，你就叫这个讨饭的来帮助我，以自己为这个中心，以自己为这个生活的中心。主耶稣一再的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太爱惜自己，如果你太照顾自己，太满足自己，他说你就会失去那永恒的生命。这是圣经教导的六次的话语。我这次因为是准备这个讲道，所以去查到了这一节经文。在这个之前，我不知道这节经文重复了六次。我在圣经里面很少有教导会重复六次。我们说重要的教导能重复个两三次都已经很重要了，但是这一个教导却在这个圣经中间重复了六次。神要告诉我们，能够免去自己在这个灵魂在阴间的痛苦的方法，就是在今天的生活中学习舍己，学习舍己去爱人。当你能够舍己去爱人的时候，你就会得到这个将来的生命。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中间没有记录财主有做什么坏事，没有说这个财主非常的自私不肯给这个拉撒路吃的。我告诉你，这个要不是这个财主每天供应拉撒路一点吃的，我看那个拉撒路老早就死了，还等不了这么久。所以这个财主他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坏事，他赚了很多的钱，他拿这些钱来自己享受，天天出去这个 party 或者在家里面 party， 邀请他的朋友一起来 party， 然后呢，他会把剩下的一点饭菜残羹剩水拿去给这个拉撒路吃，他觉得这就已经挺有爱心的了，你还要怎么样把拉撒路请到家里来吗？我们人都会这样想。当我们不真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会以我们的感觉为标准，我们觉得我们的善就是我们要行的善就是我的标准。如果我今天能够把我收入的一点拿去分给穷人，那已经是我很大的爱心了，你还要怎么样，我把我的房子全卖了都给他吗？我们觉得说这好像不合理。但是你想，你看到这里这个财主他所经历的，正是我们认为说好像不需要做的。神主耶稣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舍己，表示说我们的爱心还不止到我们认为的足够了，那我行善就行到那里就可以了。他说你还要向前。财主的问题是什么？财主到底做了错了什么？我自己认为有一点，很多解经家也是这样认为，他没有做神的管家。财富是神让我们管理的，不仅是财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能力是神给我们的。这个保罗说了，你所有的哪一样不是神所给的呢？不是神所赐的呢？为什么当成不是所赐的？为什么把它当成你自己的呢？你不知道说你所有的财富，你所有的你现在所有的生活是神所给你的，为的是要你用来去祝福他人的。如果你拿神所给你的这些财富也好，你的能力也好，你的时间也好，通通放在你自己身上，你不是偷窃神的东西又是什么呢？这个财主，我们在我们人眼中他真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在神眼中他却是一个不诚实的管家，是一个盗用神的东这个财富的管家。他把所有神所给他的当成了自己的东西，自己成了这些东西的主人，所以他在这个阴间里面会受到这样的痛苦。亚伯拉罕跟他讲了，你生前 也过过很多好日子。现在是拿撒路的时间，因为你在生前 你所有的东西都用在了自己的身上，你没有把神所托付给你的东西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我 在这个我跟我老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老公就说、啊、他说那拿撒路也没做什么好事，他为什么就会去亚伯拉罕的怀中。我跟他说拿撒路他有天然的好处，就是他什么都没有，神没有给他叫他管什么， 他既没有财产可以管理，他也没有能力可以管理，他是天天被人抬到那个财主的门口。我说他天天就在这边说反正是神养活我，这个财主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能活多久就活多久。整个这个故事中你看拿撒路一句话都没有， 他觉得说他就是靠着神，他没有其他东西可靠。所以我们觉得说穷人是有天然的好处，他没有这个责任，因为神没有叫他管理任何东西。所以我老公就跟我说那我们都去做穷人好了。我说如果你想要讨饭的话我可以帮你。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这一点。我们是看到穷人是有好处，是他是可以，他是没有这个责任。但是我想在座的大家没有多少人是希望去做讨饭的，因为这样就没有责任了。如果还有这样的人，等一下会后可以跟我聊一聊，我们可以帮你，可以帮助你。我们神托付多的，像给谁多就向谁多要，这一直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公平的原则。圣经中公平不像我们人说的好像大家都要平等，圣经说神给人的不一样，神跟人要的也不一样。这里不是在讲说财产的多少，不是这个富人就坏，不是这个财产就坏，而是我们的心，我们怎么管理神所给我们的那一点。我们在座的我想大部分人都可能没有到财主的那个水准，但是也不是讨饭的，我们大概都在中间。所以我们不是在讲说这个你有多少钱财你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而是我们怎么管理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些，我们怎么把神给我们的不管是这个生命也好，时间也好，怎么用来去祝福那些神希望帮助的人，神希望祝福你去祝福的人。拿撒路是被人抬到财主的面前，所以让我们看到说神把这个需要放在了你的面前，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需要。我们觉得说我们在这个世上以我们的感觉在生活，以我们的标准在行善，神说你不是主人，你不是财富的主人，你不是世界的主人，他才是。我们没有去思想神要我们给我们这些财富做什么。所以圣经六次的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只想你自己，你想做这个事，你所有人生的主人，你为了你自己生活，你爱惜你自己，你就一定会失去生命。而那些为神愿意丧失生命，愿意为神恨恶自己，就是舍去自己，他说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那永恒的生命。那最后一点，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这个神对灵魂的审判。我们常常觉得说人死了就一死百了，我们虽然我们基督徒是知道这不是，但是我们的活法常常活的就是这样，我们觉得就计划到死，死后过后我们就不管了，好像我们就撒手了，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我们看到说这个灵魂是从这个 生与死之间是没有间断的，而神呢是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在看我们。我们常常说神是沉默的，但是他不是缺席的。在这个生活中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每天早上起来没有看到神在我们面前，我们觉得他好像就不存在了，我们就按自己的方式去活了。神说他在看每一个人。当这个财主死了过后，这个财主有一个盛大的这个葬礼，那 这个拉撒路死了过后，大概就没人管。一般按照这个以色列的传统，他们会把他埋葬在一个就是乱坟堆的地方，他绝对不可能有葬礼。但是神说，世界上有没有葬礼有什么关系？这个神所认识的灵魂，当他死了过后，神派天使来接他，派天使把他带去亚伯拉罕的怀中。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做一个神认识的人多么重要，一个神认识的灵魂。因为世界上再大的葬礼，他也只能陪到你到这个葬礼为止。我想这个礼拜大家都看到了这个英国女皇的葬礼，对不对？哇，那个盛大，我都没看过这样大的葬礼。我们说还英国人真的还很配合，大家全体出动，把这个马路围得水泄不通的。然后到最后这个棺材要降下去的时候，谁能跟着去啊？把他的皇冠也拿了，把他的那个手杖也拿走了。当你进入这个死亡过后，不管你生前再有什么，你再有再多的钱财也好，你有再多的朋友也好，你有再多的这个再多的成就也好，当你进入死亡的时候，你就自己要去面对，你要为你自己这一生交账。你怎么活的，你这一生把你灵魂造就成什么样子，在这个阴间里面，你的灵魂仍然会是这个样子。一个在一生中生活以自己为中心的，希望神最好不要管我，神你就让我自己活，按照我的方法活，你只要为我加油，为我祝福，就让我自己这样活。神说可以，到了阴间他也让你自己这样活，他绝对不会到你身边去。那一生我们以神为中心的，一生渴慕与神同在的，一生盼望能够进入神的国的，那一天就是你的梦想实现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今天神不在我们身边，好像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在这个我们的一生中，神都在看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有生命，让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可以改变我们灵魂的去向。神不想一人沉沦，神想人人得救，神希望我们在生命中能够认识他，更多的渴慕他，这样我们在我们死亡过后，我们就能够到他的国度中。这是神所盼望的，神所希望的。但是我们人却常常不是这样在选择，我们人常常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却朝另外一个方向在活。所以我们要记得，灵魂是要面对审判的。如果灵魂是要面对审判的，我们今天当怎么做？我们今天当怎么做？亚伯拉罕告诉了这个财主，他说，你那五个弟兄，你想叫拉撒路去告诉他们，他说他们不需要了，他们有摩西的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那个财主说啊，这个圣经是不够的，如果你派一个人去，死里复活了，说不定他们就会悔改了。亚伯拉罕说什么？如果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都不听的话，从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的。那让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的话是不是很正确？因为在不久以后，就有一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是主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的。那当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过后，这些法利赛人想干嘛？不想悔改了吗？没有，他们想把他再给杀了。所以亚伯拉罕告诉他们说，人不悔改并不是没有证据，我们不按神的心意去活，并不是神没有给我们足够的知识，给我们足够的证据。他已经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告诉了我们这个人生从现在到将来是怎么回事，人的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审判是什么，他已经全部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人不悔改，仍然朝着自己想去的方向，仍然想做自己的事情，仍然想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王国。人这样想不是因为证据不够，不是因为知识不够，是因为人的心刚硬。人觉得说， 我你再讲什么都可以，我就是要按照我的感觉去生活，我就是要讨这个世界，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现在对我太重要了，我现在就希望人都羡慕我，现在就希望人都觉得我很成功，我现在就希望有一个非常享受的生活，那是人的心刚硬，所以你派谁去都没用。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应该想到，主耶稣不是在跟我们讲个天方夜谭，不是在跟我们讲一个这个他虚想的故事，主耶稣在告诉我们未来，不要等到太晚。神给我们有恩典，但是这个恩典就是在你离开世界过后就再也没有了。在这个之前，我们可以选择听从摩西的话，他这个圣经上在这个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没有新约，所以他说是摩西和先知的话，那是指他们当时的旧约。那今天的我们还有新约，不止摩西和先知的话，还有神儿子的话。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听从他们的话，那你将来有一天就要去面对你这个审判，你灵魂就是要面对那个审判。你用什么方法？在那个时候，这个讲到的这个财主在痛苦之中，那是一个永恒的事，那是一个不再改变的事实了。那今天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能够改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按照圣经所说的，我们是不是要不只是听神的话，而且要从神的话，什么是从？去行动，去行出来。我们说你光认识神，神不认识你是没用的，我们的知识必须变成我们的行为，我们必须变成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悔改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听从了圣经的话语，我们是不是听从了这个主耶稣的教导，然后改变了我们生命的方向，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愿意为神而活，愿意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去祝福他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从现在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永恒来预备，我们如何能够得到那个在永恒中与神同在的生命。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所盼望的永生是什么？不是永远不死的生命。我们常常把这个永生误解为，我得了这个，我信了耶稣过后，我就永远不死，就现在这个生命就永远活下去了。那每个人都用永远活下去，你的灵魂是不死，但是你的灵魂在哪里是不一样的。你的灵魂是不会死，这个不死到底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咒诅，看你这个永恒是在哪里度过的。这个财主的灵魂也没死，他在这个地狱里受苦，而那个拉撒路他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有这种平安的生活。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得永生不是就不死。我告诉你，你想不死大家都不会死，那个灵魂神说都不会死，但是你的灵魂在哪里度过很重要。永生是指一个从神那里来跟神同在的那个生命，叫做永生。你怎么能够得到一个从神那里来的生命？怎么能够得到一个将来永远与神同在的生命？他告诉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神。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讲到认识的时候，从来就不只是说知识上的认识，而是彼此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好，你要认识神，我们怎么认识神？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学会去依靠，去相信神的恩典。我们常学习了神的话语，然后按照自己的感觉做事，那不叫认识神。因为你只走了一半，你还没有真正的与神建立那个彼此相交的关系。你说拉撒路他每天都没有饭吃， 他被抬到财主面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神啊，你今天给我赐下我今日的面包，让我今天能够活下去。我想他能够依靠的就是神，这就是穷人天然的这个天然的优势，因为他没有其他可靠的。对于我们有一点财富的人，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银行里面有多少钱，可以买多少食物，可以撑多久，我们不会首先想到神。所以神告诉我们说，首先我们要认识他，这个认识是要有经验上的认识，不只是知识上的认识。第二点，我们要认识基督。他说你要认识他，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个基督的榜样。如果我们要靠自己是学不来的，所以基督在临走在离开世界的时候给我们赐下了圣灵。他说圣灵在你里面，圣灵在引导你的灵魂，在帮助你的灵魂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在我们生命中，我们这个灵魂是听肉体的还是听这个圣灵的，那是我们要打的那场仗。要我们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他说你不仅要认识神，你要认识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样你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都看到财富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责任，一个巨大的责任。越多的财富，越高的地位，越大的责任。我们怎么来做一个神的好管家，这关系到你将来你的永恒要在哪里。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神所给我们的时间、能力和钱财用来祝福他人。今天看到一群孩子们在这儿唱歌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老师们他们付出多大的心血，这些孩子很多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都跟他们年龄都差很远，很多我们的老师都可以做 grandma 的，但是他们愿意把他们拥有的时间、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精力用来在这一群跟他们毫不相干的孩子的身上。正是神所说的，用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些财富去祝福那些神要我们祝福的人。这些孩子神把他们带到教会里，就是希望教会里面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把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信仰的知识传承给他们。如果我们能够做神好管家，我们就能够看到在教会里面其实有各色的需要，不仅是孩子，还有年长的，还有很多各种需要的人，把你的拥有的拿出来去帮助别人。不要只想到我怎么样才舒服，因为这个只想我的生活以后会有很大的代价的。主耶稣已经给我们了一条出路，一个恩典之路。他说舍去生命的就会得到生命。虽然这个故事，灵魂的故事很让人害怕，如果你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里面，你会觉得很让人担忧，但是有一个福音在里面，就是主耶稣说他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可以不必要的进入那个痛苦，我们可以转向他，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后与神同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我们知道因为你知道那地狱的火是如何的痛苦，你愿意放弃你在天上的位置来到地上，倒空自己，倒成肉身，为了救我们脱离那永恒的痛苦。主，今天就求你今天帮助所有那希望转向你的人，给我们真正心里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去追求神所尊贵的东西，让我们真实的能做一个神的管家，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能够用来讨神的喜悦。主，求你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中提醒我们，你在看我们， 你在伸手愿意帮助我们，愿我们选择你，跟随你，来活出一个你所喜悦的生活，将来跟你在永恒里一同度共度。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